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北风增强，下周天晴干燥，早晚较凉。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七八三，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铜锣湾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及元朗 FM 106.8。
香港电台第五台，分享真善美。
我林家华最欣赏的电台频道就是香港电台第五台，
因你唯一就是欣赏。
戴上口罩，戴上口罩，
喜庆请饮摆酒，庆功摆大寿，叫六道菜够食，你又够晒派头。出街吃饭嗌餸要想清楚，吃不完不要嗌更多，清潔就个个笑呵呵。食剩嘢记住要打包，用食物盒装起，咪做大嘥鬼。
撑米嘥嘢食店，咪做大嘥鬼，识食为香港。
我是游星浦，在哪里才有得听珍贵粤剧唱片和戏曲录音制作呢？就是香港电台第五台啦，记住啦，
因你唯一就是欣赏。
你在找什么啊？
阿哥，我在找有没有牡丹亭啊。
哦，你走到攰想休息一下。
不是，我想在牡丹亭睡一阵，看看会不会梦到个靓仔啊嘛。
阿妹，不如我们听一下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午一点开始的戏曲天地先啦。
好啊好啊，我最喜欢听粤曲的啦。喂，我都未找到个亭，你做什么叫我听歌啊？
因为我想提下你发梦没那么早啊。
咬文嚼字，带你认识字词的正音正解，同埋品味背后的趣闻轶事。主持宋毓文。
财力英难跨数功，凡今谁是出群雄。这两句是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第四首的喜句，意思是说今人的财力显然是难以超越庾信和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几个人的。现在究竟是哪个能够出类拔萃，可以称做英雄的呢？现在所讲的就是财力英难跨数功，这个财字。财字的字形呢，是仅是有三笔，就是横一画，中间一动，动落去底下呢，向左微微剔起，然后呢，从一横一动的交叉那个地方呢，加一撇，即是从右向左撇一撇。这个字啊，的字画虽然少，但是如果查起字典上来呢，是不容易查出来的。原来这个字呢，它是在手足的手字部。这个才字啊，本来大众都已经认识的了，它就是才学的才，所谓才子佳人那个才。才字的本意呢，就是草木初生呢，就叫做才。因此呢，可以呢，引申做开始呢，就叫做才。由性质性呢，亦叫做才，所以呢，有学问就谓之才学。又例如才华啊、才气啊、才智啊、才力啊、才调啊、才略啊，咁咧都系讲话人哋嘅聪明、智慧与共学问嘅。 有位听众黄文先生，他来信，他问才能的才字有没有木字偏旁的呢？他说他看到有些人写这个才能是没有木字偏旁的，又有些人呢写是有木字偏旁的，他看得不明白，所以呢他去问先生，先生就说两个呢都可以的，但是他再问先生何以两个都可以呢？先生就说可以就可以啦，何必多问呢？咁样，所以呢他心里呢不是几明白，特别呢来信来问我。我对于黄先生这种肯认真查问的精神呢是十分赞同的。有好多时候啊，对于一个问题呢，我哋不但要知其然，仲要呢尽可能知其所以然。其实呢冇咁木字偏旁呢个才字呢，喺若干地方呢系同有木字偏旁呢个才字呢系相通嘅。例如论语里面子罕篇既缺吾才呢个才字呢就可以有木字边，亦可以冇木字边。根据朱俊星喺说文通分定声里面呢，佢以为呢才能个才字呢系应该呢系有木字边的，材质的材字呢是应该呢不要个木字边的。其实呢木字偏旁这个材字的解释是怎样呢？凡是物件可供器用的呢都叫做材，因此啊有学问有能力的呢都可以用木字边这个材，亦可以用冇木字边这个材的。照我个人理解啊，有木字边呢个材字呢是指木材之可以用的，可以靠嚟制造器皿的，亦由之乎人之有学问可以做事的呢，所以呢可以从木亦可以唔从木，若干地方呢是可以相通的。例如呢个才能的才字、言才的才字呢，我哋都可以加个木字偏旁的，但是在习惯上有若干呢是不相通的，例如才学的才字、才子的才字呢，我们呢都不能够呢在这个才字呢加个木字偏旁的。曾与佳人并头语，几回抛脚受功夫，这两句是秦涛玉的燕子诗，意思是说呢曾经跟个美人呢并头来细语，所以啊有好几次呢都抛却了绣花的时间。功夫的解释呢是有两个，一个解释呢作为工作的时间这解的，或者呢作时间解，不是一定呢是指工作的时间，凡是时间呢我们都可以解做功夫。例如陆放庸的诗，他说日长添得谁功夫呢，他的含义呢就是说日子长了了，所以呢增加了一些睡眠的时间。功夫的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说致力于一种事情的程度，例如说用了很多力量然后至做成功一件事呢，我们可以讲话用了很多功夫呢然后至做成功了一件事干的。在广东话里面呢还有多个解释这个功夫的。工作呢就叫做功夫，例如做工作呢就叫做做功夫，周身工作不得闲呢就叫做周身功夫。此外呢练习武功呢亦叫做功夫，例如学习武艺呢就讲话练功夫，表演武艺呢就叫做武功夫或者叫打功夫，周身武艺呢亦叫做周身功夫。仲有潮州有一种茶呢就叫做功夫爹，我哋虽然啊知道呢个功夫爹呢个名称呢系好普遍，但系呢我未曾研究过这个功夫爹这个功夫两个字究竟是什么取义呢。功夫这两个字呢它的含义呢是相当多，现在我们所讲的呢就是功夫的功字， 功夫的功字的字形呢，就是工作的工字右边加一个力量的力字。工字的解释呢，就是事务咁解。例如农工，我哋呢即係叫做农事啦。武功呢即係武事。事情已经有咗成效嘅呢，我哋亦可以叫佢做功嘅。例如功效成功都係当成效咁解嘅。工字呢又作功劳功分咁解。为公家做事诸有劳职嘅呢，讲做功劳功分或者公职公业。除此之外，公字呢又是丧服中之一种。丧服中呢有所谓公服，公服有大公与小公之分。大公服呢是着九个月的服，因为它用啲比较粗啲嘅布料嚟做成嘅，所以叫做大公。小公呢是五个月，因为它所用嘅布呢是比较精细啲，加啲精细嘅工作嘅，所以呢叫做小公。公字另一个意思呢，就是同工作的工字相通。诗经大雅里面有世执其功，这一句就是讲话世代呢常守其所业。这个工字的问题呢是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啊，有位听众王文先生他的来信，他就提出，他曾经提出过才能的才字是有木字偏旁抑或没有木字偏旁呢，我已经呢解释过了。现在呢他又问到这个功字，功夫的功字究竟有力字偏旁没有呢，这样。这个功字啊，我认为呢两个字呢都可以用的，有力字偏旁呢亦是个功，亦可以写没有力字偏旁亦可以写，即是功夫的功字呢两个呢都可以用的。
世上一切，谁也想亲近寻觅。天生这功力，不需问为何，有了便要分了，听天任命。天给这功力，就想变失利。一个故事造就了传奇，每日留下一记烙印，风魔世间每一角落，精彩地写下了片段，创造无限千变万化永活跃，这片段永流传。繁华的领域是无际，没有边界开天动地，虚空拥有一切，是所有幻化中舞动更无地。天生这功力，不需问为何，有了便要分秒，听天任命。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云窗尽日无人到，坐看圆云吐翠眉。呢两句是今人冯延登《饕餮宴》的诗句，云窗就是指读书的窗下。古人藏书的地方呢，是用云香去辟除这种稻虫的，所以啊，书籍就叫做云篇，读书的窗下呢就叫做云窗。这两句诗的大意呢，是讲书窗下边呢，成日都没有人客来到，只有呢坐响树对住个石砚，睇住砚里边嘅墨，好似啲圆云吐出山气一样。现在所讲嘅就是云窗尽日无人到呢、这个云字，云字嘅字形呢就是草花头下边作一个紫若丝云嗰个云，亦即是云雨嘅云字，除咗个雨字头改为草花头。刚才已经讲过，云是一种香草，可以作为香料，亦可以做药，亦可以除虫嘅。云字呢可以作动词用，例如除草呢就叫做云。论语里面有直其象而云呢一句，就是讲话除草咁解嘅。如果云云两个字连用呢，咁就解释为自然或者众多咁样。例如啊，讲话芸芸众生呢，就是讲好多好多生物咁解，即系人同埋其他嘅动物、其他嘅生物都可以叫做众生。芸芸呢就是形容呢众生之多。例如老子《道德经》第十六章里面啊，佢有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亦系呢用呢个芸芸呢嚟形容万物的众多。我参加一个宴会，大家在闲谈之中呢，有人问我芸芸众生的芸芸两个字啊，应该怎样写法呢？咁样，我当时呢就话，照一般的习惯呢，是用草花头的芸字嘅。喺座中呢，当时有另外一位朋友呢，佢亦系同我的意见一样，佢认为呢芸芸两个字呢系应该加个草花头。但是那位先生呢，他就说应该呢是没有草花头的云字的。他呢虽然讲得不是几详尽，但是呢我们呢也不敢否定他这个云云这两个字呢是不对的。那我后来呢回去检查一 下书本，原来庄子在右篇里面呢亦有万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呢两句，所用芸芸两个字呢，就是冇草花头嘅。因此啊，芸芸众生或者万物芸芸呢，似乎呢系冇草花头。但系啊，根据王先谦呢个嘅庄子嘅集解呢，佢就系引苏瑜嗰一说，佢就话呢冇草花头呢个芸字呢系同有草花头呢个芸字呢系相通。佢嘅意思呢亦即系讲芸芸呢系应该呢照老子道德经里面夫物芸芸嗰两个字呢系应该有草花头嘅。即系若果冇草花头嘅呢，只系同有草花头嘅相通，并唔系呢讲话呢是这两个字呢应该没有草花头的，并不是这样讲法的。本来有很多通假的字呢，我们不能说通假的字呢是正，而它的本字呢是不正的。例如就是在庄子的在右篇里面，它提到五脏，那个脏字呢就是写西藏的藏，即是没有个玉字边的。因此呢我们不能呢讲话西藏的藏呢就是五藏的藏字的正字，它只是呢西藏的藏字呢亦同五藏的藏字相通。在古书里面呢，我们亦可以举多一个例，比如琴拿的琴字呢，在古书里面呢就没有个财首边，只是写禽兽的禽字。因此呢我们不能讲话琴拿的琴字呢就是写成禽兽的琴字的。我们现在写个琴拿的琴字呢是应该有财首边的，是正的。 比其玉，绿竹阿阿，有匪君子，如撮如初，如啄如磨。这几句是出自《诗经·其玉章》的，意思是讲瞻望其水的水边有些绿竹生得很柔美，在这个地方里面呢有个斐然有德的君子，他的学问呢好像那些制造骨骼的器皿和制造玉器的人，加以切磋和琢磨的，使到呢这些骨骼和玉器呢完美有光泽。现在所讲的呢就是如切如磋的切字，切字的字形呢就是数目子里面七百九十个七字，右边加一个刀剑的刀字，这个字是以刀字表意，以个七字呢是表声的。有些人呢将个七字写成个土字或者写成个士字呢是错误的。切字的本意呢就是割，咁解用刀来割啲物件呢就叫做切，又作为逼切咁解，又作为切要咁解，又作为切实亦可以解得通嘅，亦作为亲切咁解。大概啊，呢种几种解释呢一般人呢都已经懂得㗎啦。但係有一个词语係好常用嘅，一般人呢对于呢个词语嘅读音呢就唔係点一致，即係一切或者一切，有啲人呢读做一切，有啲人呢读做一切。咁究竟啊，一切一切呢个词语啊应该点读法呢？咁样佢嘅含义又点样呢？咁样其实啊，读做一切就係一例或者一律或者一概咁解嘅，但係两个音究竟边一个对呢？咁样抑或两个都对呢？我相信啊，有啲人呢係会感觉到困惑嘅。其实呢，这个字呢係有两个音，读做切读做砌呢都可以，读做切呢佢嘅字义呢就係、是、刚才呢已经讲过，刚才所讲嘅呢就係、是、呢个切字嘅常用义，其他呢不常用嘅字义呢仲有好几个，但係因为佢不常用呢，我哋呢唔去讲佢啦，免得无谓嘅麻烦。现在呢我哋讲呢个读做砌字嘅音是点解呢？咁样砌字呢若果翻查一下中华大字典呢就只有音而冇意嘅。翻查一下词海呢又係讲佢呢同堆砌嘅砌字相通。若果我哋翻查一下词源呢，佢又係同词海一样只係讲佢呢同堆砌嘅砌字相通，就并冇乜嘢意义嘅。其实啊喺广文里面呢砌字呢是作众字咁解嘅，即係众多嘅众字咁解嘅。所谓一切呢即係呢作为一律作为众多咁解呢，呢、这个呢我哋呢係可以理解嘅。咁样啊读做一切就点解呢？根据呢个颜师古喺汉书嘅注里面呢，佢话呢即係一刀切落去，唔顾佢长短中环呢，只求佢齐整呢，所以一刀切落去呢亦叫做一切。所以呢喺配文韵府里面呢收入两个韵嘅，亦收入切字韵，亦收入制字韵，即係一切同一切呢都可以读嘅。
着你快活我太多，日日用种种感觉好好的擦过，教我更喜爱做我、能够有你纵有挫折不难过，仍旧冲刺我未怕跌堕，旁人问你是谁你是谁，我说你是心中找到的信心啊，请进眼中，海也跟我相拥，所有所有感觉也未当开始，有你一切因你发起，一切很美只因有你。What a wonderful life， 风会吹乱我心。
想观众欢呼声散播，我也更想信自我，能够有你纵有挫折不难过，仍够冲天我未怕跌倒，旁人问你是谁你是谁，我说你是心中找到的谁。
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黎晓君，主持的节目大部分都跟中乐有关的，给人的感觉可能会比较文静，不过节目以外的我呢就不喜欢坐定定了，除了对中乐有兴趣之外，还喜欢玩户外活动，好像露营、行山、踩单车那，希望有朝一日都可以为大家主持一个跟户外活动有关的节目啦。
因你唯一就是欣赏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伴我同行，一个熟悉的故事，横跨不同年代的感动。
今次再以读戏剧场的方式搬演，有请导演刘守正介绍。
我最先接触这个剧目的时候是1994年的一个电影的版本，那时候我仲读紧中学，未入片在学院读书。我记得我在戏院里面看的，我都看得很感动，我觉得给到自己一个很有力量的感觉，可以再去面对身边无论挑战啊困难。故事是发生在1940年代的，最主要就是讲一位失明人士程文辉在他的成长的路那里跟他家的一个工人和者的一个相依为命互相扶持的成长的故事。
很多时剧团透过读戏剧场将一些原创剧目或者新的作品带给观众，今次将一个大家熟悉的故事用读戏剧场呈现，背后有这一份心意。
读戏剧场和这个伴我同行这个故事有一个个好好嘅化学作用，就系因为故事里边主人翁啊程文辉，佢自己都系一个失明人士，佢好多时咧就系靠听去感觉成个世界。读戏剧场正正亦都系一个咁样嘅体验，可以俾到观众净系靠听刺激到大家嘅想象，可以同故事里边呢个主角更加同步个感觉。
伴我同行读戏剧场，10月27号
香港大会堂高座8楼演奏厅。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根据法例新规定，由今年3月1号开始，香港的公司要备存一本重要控制人登记册，方便执法人员查阅。
咁边个是公司的重要控制人啊？
即是对公司有重大控制权的人士，例如持有公司25%以上的股份或者表决权的人。
仲有啲咩要注意？
上公司注册处网页cl.gov.hk 睇下啦。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如守吉居，如所劣逃，如所蹴蹴，如口出逃。这几句是出自《诗经》《奔风》的。如守吉居，吉居两个字呢，前人解做手口一齐工作，即是手和口一齐工作的样子。如所劣逃呢，就是我所拾取的茶叶。如所蹴蹴呢，就是我所积蓄。如口出逃呢，就是我的口呢是有些病生病。现在所讲的呢，就是如守吉居的吉字。吉字的字形呢，就是财手边右边加一个吉利的吉字。这个字的字音呢，就是跟它右边表声的部分所表的声呢是完全相同的。就是跟吉利的吉字同音。这个字啊有三个音，一个音呢是吉，一个音呢就是揭，揭是点解呢？是举起咁解。另一个音呢就是压，压呢即是逼迫咁解。不过最后两解呢是不常用嘅意嚟，所以呢我哋不必去理佢。现在呢我哋只系讲佢嘅常用意。呢、这个字嘅常用意呢就是 是通常呢是跟这个居字呢连结起来成为一个双音的词。有些人呢以为中国的文字呢只是单音节的，其实呢字呢就是单音，词呢有时候呢不是一定是单音的。例如蜻蜓呢就是个双音词，例如两个字合起来然后接表一个意嗰啲咧，我哋叫佢做双音词。例如呢个玲珑呢两个字咧，我哋咧亦系当佢系双音词，因为两个字合起上嚟咧，然后接表一个意义嘅。同样啊，吉居两个字咧，亦系两个字咧合起嚟咧，然后接表一个意义嘅。所以啊，我哋咧认为呢个咧系双音词。关于吉字嘅字形咧，刚才已经讲过啦，咁样。佢既然係同個居字合起嚟成為一個雙音詞咁樣，呢、這個居字嘅字形又係點呢？呢、這個居字嘅字形呢就係財首邊右邊作一個居住嘅居。吉居呢個詞呢前人呢就有兩解，一個解釋呢係作為口同埋手一齊合作嘅，咁呢就叫做吉居。另一個解釋呢就話口同埋隻腳呢一齊合作呢就叫做吉居。比如呢個幼學故事瓊林裏面呢就係、是、依從前一說，就係講話手口共作呢就叫做吉居。根據玉篇嘅解釋呢，佢以為呢係手病呢就叫做吉居。但係照我個人嘅理解呢，雙手動作唔順利嘅意思呢就係、是、叫做吉居。并不是说呢有什么手病的，所以呢我认定这个呢是双音词。有些字典里面呢注这个吉字呢是有两个音，一个呢注做吉，一个注做结，但是若果在广州音里面呢读做结居呢，那就不是双声词来了，所以呢广州音呢读做吉居呢比较好的。在报纸上面呢时时有单用一个吉字作为呢用刀吉人的吉字呢，这个字呢只是借用，不过呢借得相当好的。琵琶不是这琵琶，只为当年识字差，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原管尽开花。这一首是流传相当广泛的诗来，但是呢也不知道哪个人做的。这首诗呢大概是针对人家将琵琶果的琵琶两个字写错了乐器中琵琶那两个字，意思是嘲讽人家写别字的。其实乐器中的琵琶呢亦可以写成果类里面琵琶果的琵琶。根据《释名》这本书里面呢所写的乐器的琵琶呢就是写木字偏旁，即是琵琶果那个琵琶。事实上啊，琵琶果为什么事关叫做琵琶呢，就是由于琵琶果的叶呢是相当大，它的形状呢是好像乐器中的琵琶，所以呢两个词语呢是可以相通的。我们呢不能够贸贸然呢就说人家写别字的。现在所讲的呢就是若使琵琶能结果，这个果字。果字的字形呢是田某的田字，下头呢加一个草木的木字。果字的本意呢是果实，这解植物中所结的实呢就叫做果。其实啊，在古代啊，木的果实和草的果实呢是有分别的。木实呢就叫做果，草实呢就叫做裸。所谓裸，个裸字啊点写法呢，它的字形呢就是草花头下面作两个瓜字平排的。又有一说呢，它就说这个果裸两个字不是这解的，它说有核的呢就叫做果，没核呢就叫做裸。另外有一说呢就说在树上生长的呢就叫做果，在地下生长的呢就叫做裸。不过无论怎样解释呢，现在呢已经通称所有植物的果实呢都叫做果。这个果字呢就是不理它有没有核 唔理佢系唔系喺树上生，抑或喺地上生，都叫做果。呢、这个字啊，字义咧系好多嘅。佢个常用意系点呢？即系勇敢，我哋叫佢做果敢，亦可以作为能够咁解，亦可以作为诚实咁解，亦可以作个饱字咁解嘅。食饱咗咧，我哋可以叫做果腹，亦可以咧讲话。事情有效验呢，我哋呢亦可以讲做果然嘅。有一位听众陈景昌先生，佢来信，佢问啊，生果个果字系有草花头呢，还是冇草花头呢？咁样，我哋呢个节目呢，主要就系讲字音，但系间中有啲听众来信呢，问到字形嘅问题，例如陈先生呢封信呢，就系提出呢个字，其实啊。果字呢是没有草花头的，果字已经从木，从木呢就表明呢这种果实呢是从植物中呢产生出来的，所以呢不必加多一个草花头。加个多草花头的作用呢，它无非呢想表明它是植物那解啫，但是它本身呢已经有一个木字呢，所以不必加个草花头。不过呢有好多俗字呢都是咁样嘅，例如啊，呢、这个屋梁同埋桥梁个梁字呢，就系、是、姓梁个梁，本身呢佢下头呢已经有一个木，表明呢呢、这个屋梁同桥梁呢都系用木材制造嘅。但系俗字呢就往往啊喺个梁字呢加个木字偏旁，变成呢两个木，呢啲呢实在系俗字嚟嘅啫。
放弃便算好。我可以一个过去，年岁在这刹那掠过，叫我再次喝彻中我。开口的总不应该是我，即使都心知再不可，但是你一天不告别，我一天也愿会结更美。过这晚你决定了我，他可有协助？原来是说出是你，我也做错，对你对我也似个枷锁，只好亲手将锁弄破，方可把彼此看清楚。但是你这一些灵魂，也只可以令你好过。我没能力再问为何，你放弃我有何不可？曾被爱火激烈烧过，如何能回头再找？明日你有气力爱过我，我会有什么？不敢想得太多，谁能料这是结果？回首你旧时是爱过我，没爱过也没分弄清楚。不管倾出几多，仍然是这样结果。何必偏执那一起的梦，双手给我悔不当初。简简单单一个，似个枷锁，只好亲手将锁弄破，方可把彼此看清楚。哪怕是真的有灵，都不会再令我好过。
手给我，悔不当初，不敢想得太多，谁明了这是结果，回首你旧时是爱过我，没爱过也没法弄清楚，何不管倾出几多，难更改这样结果，何必编织那一起的梦，双手给我悔不当初，简简单单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一剖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呢两句是骆宾王为徐敬业《土母照核》里面的警句。根据《新唐书·骆宾王传》，当武则天读到这两句的时候呢，他就问这篇核文究竟是哪个作的，有人呢就讲说骆宾王做的，这样呢武则天他说宰相安得失此人呢，他说为什么宰相失去这个这么好文章的人呢，可见这两句的警察，武则天虽然被他骂得狗血淋头，但是仍然呢认为是好文章。所谓一剖之土，为什么呢，就是即是用手捧起一堆的泥土，是用来象征坟墓的，意思就是说呢唐高宗的坟墓呢连泥土 都未曾干，是这么上下的意思。现在所说的呢就是一剖之土未干的剖字，剖字的字形呢是财手边，右边呢作一个不字，即是不是的不字。一剖呢即是一谷，亦即是广州话里面呢即是用两只手掌捧起一捧嘢，咁呢就叫做剖。喺广州话里面呢，有人呢以为呢一抛呢就是应该写做一剖，比如一抛眼泪或者一抛浓血，佢哋呢就认为呢是应该写做呢个剖字。咁样其实呢一抛同一剖呢是有啲分别嘅。一剖呢就是捧起一捧，一抛呢就是好似呢一抛水，咁样呢就唔相同嘅。呢、这个抛字呢是应该点写呢，应该写三点水偏旁右边作一个包裹，那个包裹那个呢是应该个抛字。水面上嗰啲泡沫啊，我哋广州话呢叫佢做泡沫，其实呢呢、这个系抛字。呢、这个字呢系有两个音，一个音呢作个泡字，我哋泡茶呢作动词用呢就系、是、读个泡字㗎。若果系讲话泡沫呢，我哋呢系应该呢系读做抛字。其实呢语音系读做泡，读音呢系应该读做抛。例如呢个番碱泡，那个泡其实呢就是番碱泡，所谓一泡同一剖呢是不相同的。现在所讲呢就是一剖的剖字的读音。有些人呢读做一杯，因为它同茶杯酒杯个杯字呢是个字形呢极之相似。茶杯同酒杯的杯字呢是木字边，而这个剖字呢是财手边，其余右边嗰半边呢是完全相同的，都是一个不是嗰个不字。我曾经听过一位朋友读这个土母照核，他就是读这个一杯之土未干。我当时呢觉得呢很诧异，我就问他一杯之土应该怎样解法呢，他就是说一个茶杯那么多的泥土。显然呢我认为他呢就是认错字。同埋佢咁嘅情形呢，喺认错字呢，呢啲人呢係唔少嘅。有好多人呢亦会读一剖呢读做一杯嘅。可能啊有好多人呢 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剖字的。在唐朝的时候呢，亦有人呢将这个剖字呢是读做杯字。在汉书张释之传里面，颜师古注呢，他就指出呢有人呢读一剖呢读做一杯。咁啊，虽然呢这个剖字呢另有一个音呢可以读做陪嘅，但係呢同个杯字呢係绝对唔相同呢，我哋唔应该呢读佢做一杯嘅。残余黑蚁桑生后，央似清针水满时。这两句是宋人陆放庸的诗句。蚕初生的时候呢，那些蚕子呢就好像黑蚁一般那么小的，即是那些蚕可生出来的蚕子呢就是那么小粒的。那个时候啊，正在是桑树生长的时候，它下面一句说呢，那些禾秧好像青色的针一样，一条条竖起来。那个时候呢，那些田水呢已经满了。这两句诗大概是这么上下的意思。现在所讲的呢就是央似清针水满时，这个针字。针字的字形呢是金石的金字偏旁，右边作一个老幼咸宜的咸字。这个针字啊，金字边右边作一个数目字，那个十字，那个针字呢是相同的。但是这个字典里面呢就以为呢右边作一个咸字呢，那个然后是正字。若果是右边作一个十字，那个呢字典认为这个是俗字。有些字典呢就认为呢这个十字呢是不啱的。其实呢自唐代和宋代的字书里面呢，这个所谓俗字呢，这个作十字俗字的针呢已经呢出现的了。实际上呢，这个俗字呢比较正字呢仲通行过。因此啊，我哋对于俗字呢有时候呢不能不加以接受的。不能因为佢系俗字呢我哋就排斥佢的。针就系针线嘅针，即系缝印嘅时候呢用嚟引线嗰啲呢就叫做针。呢、这个字嘅字音大家呢都唔会读错的。在字典里面呢，金字边呢个针呢是有三个音的。一个音是针，是靠来缝印和医疗用的。一个呢是音钳，钳毛呢就是一个姓氏来。钳呢亦是地方名。另一个呢是音监。监呢据五音集运这本书讲啊，他说并无所取完散，不能消除在经络，以监监之。咁啊，假如呢照呢个咁嘅解释呢，针灸个针字呢就可以读做监灸。但係我个人呢就以为呢，大家既然读做针灸啦，就不必呢读做监灸嘅。语言嘅目的呢，只要大家嘅思想能够交流，我所讲嘅说话希望别人听得懂，别人所讲嘅说话呢亦希望我听得懂。因此呢读做针灸呢係比读做监灸呢好嘅。我哋呢唔应该呢好奇立异呢读做监灸嘅。咁样呢我以为呀呢、这个咁样讲法呢係比较容易呢人哋接受嘅。所以呀，我以为呢针线嘅针字呢应该呢是只读针线的针字，因为现在已经通行了。针灸的针字呢是只读这个针字，不好呢再读这个监字。我们呢不能因为这个针字有监字音呢就以为呢可以读个监字，这样标奇立异法呢实在不是挺好的。
更何故竟不顾已行，还令我
的爱仿似在泥里陷，爱人你何残忍，你何苦不问问，你何苦竟毁碎我的心，难道那些快乐不再令你留下空醉意，怎相信人，一颗心一颗心插着针，他的痛苦有谁问，千支针千支针刺在心，心爱凝着的血尽变泪痕，我还要装作我吧打紧，我还要装作更开心，谁料我的快乐只是迷阵，怎变珠泪上针，
怎变珠泪